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请到我们中间来的那个神的牧者就是黄德新牧师。那他是台湾的嘉义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如果大家知道黄国义牧师，是以前在这里台福教会的牧师，我们也过去有请过他来到我们教会讲道，那跟他同工差不多有14年之久，然后呢，他到奥特兰达在那边继续牧养神的教会。那黄国义牧师的侄儿呢，就是黄德新牧师哈。那个很感谢神，他们家族里面继续被上帝所使用。那黄牧师在1987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1990年奉献全职传道，而且蒙召，在1996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得到纽约雪城大学电机工程学博士，然后2010年的时候直接进入到 Westminster 西敏神学院进修，而且毕业。然后2013年就开始封牧，之后在很多地方帮助，而且在很多地方的牧会。那很感谢神，他做全职的传道，特别是在2012年、2018年分别成立了在费城的平安谷教会，还有方舟家的教会。那黄牧师跟师母他们有5个小孩子，那都是 homeschool 了。那感谢神，因为师母她也是拿到 PhD 啊，那所以她也可以善用她的恩赐教导她的子女，也继续的教会配合黄牧师一起来侍奉神。感谢神，今天让黄牧师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相信有神的美意，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欢迎他，黄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八城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谢谢神牧师的邀请，能够一起与神的百姓一起敬拜神是何等荣美的事情。刚刚神牧师在祷告当中也要我们纪念到，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并没有自由能够公开的来敬拜神。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做海上的军舰的舰艇兵，那个时候主日礼拜天不一定能够靠港，靠港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上岸，上的岸去的那个地方港口不一定是我所熟悉的城市，所以有时候靠到一个地方去，刚好又是主日，刚好我又可以上岸，结果一上岸那个都不晓得是在哪一个城市，要找个教会能够一起敬拜神，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很看重每一次我们圣徒能够聚集在神的面前，这种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晓得神还会给我们多少这样的机会，也许逼迫会临到，也许神会差遣我们到一些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那但是能够在现在一起敬拜神都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我们要看重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圣经经文是约伯记19:25-27，正道的题目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约伯记19:25-27。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就看投影片。很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求你在这个地方设立你自己的宝座，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求你恩膏你无用的仆人， 他软弱无用，唯有你圣灵充满他，使你自己的话语刺入破开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大胆地向你来祷告，求你裂天而降，在这个地方与我们相遇。主，让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从心中、从口中向你呼喊说：神啊，真好，在你的家中我们遇见了你，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敬拜了你，你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求主你自己赐福讲的、听的，赐福我们的时间，赐福你的话语。我们向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段经文标题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么我们对于这一段话，有些人可能算是有一点程度的熟悉，如果你圣经读过一遍，大概就知道这是从约伯记出来的。如果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喜欢听一些神剧、歌剧、弥赛亚，你也会发现这是第二段落哈利路亚大合唱之后第三段落的开始。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段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约伯他讲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有怎样的意义，好吗？首先我先想来问一下，你们过去读过约伯记的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好不好？哦，超过一半哇！你们读圣经读得很好。 OK， 好，谢谢谢谢，感谢主。那这句话你们记得吧？有印象。好，所以不见得是第一次听到了，不过如果是第一次听到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讲到的三个大段落大概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是简介，大概我们要先给一个定义，救赎主是什么意思，救赎主不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先有一个定义。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约伯的光景，他讲出这一段话他的光景是如何，他为什么讲出这一段话来。然后第三个结论的部分，我们来讲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应用。好，首先我们先来看救赎主定义。救赎主的定义，我要先往后推一下。好，救赎主为什么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这一段，先给大家一个一分钟的背景。在圣经里面，圣经中间这里有五卷书，叫做圣经的智慧书。圣经的智慧书通常是用希伯来的文学文体所写成，而希伯来的文学诗歌题材里面，它不像中文或是英文有对仗或是押韵，有起承转合，高峰是结论。所以比方来讲，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大家都会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下一句低头思故乡。所以整个诗它的重点是后面的，是这个哎呀乡愁啊，这个是它的核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所以管它白日不白日，重点是要更上一层楼。那中文英文的诗歌里面常常都把它的重心放在最后面，这是一个 climax， 一个高潮。而希伯来文学里面，希伯来的诗歌文学、智慧文学里面，它常常它的重心是在中间。不管你读诗篇，或是你读箴言、雅歌书，或是你读约伯记，它的核心常常在中间。举例来讲，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犯罪了。大卫犯罪之后，哎呀，这么长的一个诗篇，我们记得什么？我们记得主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前面后面是什么？忘掉了，只记得中间的。因为希伯来的诗歌文学重心常常是在中间。而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约伯记这么长，四十二章里面，它的核心在中间这个地方。那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十九章25到27节，是他智慧当中的智慧，是我们和世界上的人的智慧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看，当约伯说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句话，的确是约伯记的核心的经文，也是我们基督徒得到智慧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好，我们来看救赎主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到救赎主的时候，我们常常直觉上，救赎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救赎主是为我们赎罪的。 我们常常想到救赎主，第一个反应就是赎罪。然而，救赎主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有买赎权的近亲，有买赎权的近亲 ，a kinsman or a close relative， 非常亲近的一个亲戚，就像我的叔叔黄国义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个人亲属，而且呢 ，who has the right to redeem， 他有一个权利可以把我买赎过来，这个是定义。在这个定义下面呢，我们稍微解释，它跟罪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救赎主买赎一个人过来，不是说要替他赎罪。当然，他如果犯罪的话，他需要替他赎罪，付清罪的代价才能把这个人赎过来。但是在他基本的定义下面，跟罪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然而，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赎罪，付清我们一切罪的代价，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只是在定义上面，我们不需要直接的就跟罪去连接下来。第二个，他是一个近亲，而且有买赎权。我们讲了，他是亲戚，是血缘上的亲戚，是有买赎权的。第三个，他有能力，而且他愿意去把这个人买赎过来。第四个，买赎过来之后，就给这个被买赎的人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救赎主的代表，救赎主所在做的事情。好，这就是救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刚刚所讲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基督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是与罪无关的，是为了拯救他们，是一个完全买赎。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忍耐，要等候，因为在不多的时候，你们身体得赎的日子就到了，是讲到他第二次再来。那这跟罪是没有关系的。那耶稣也继续讲，保罗也继续讲，若有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指被基督买赎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就来看第二段，也就是今天的这整个约伯的光景。约伯当他讲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的时候，约伯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场合，在怎样的一个环境讲出这样子的话呢？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抱歉，我把这个挪一下下，因为我这样子我看不到他们。好，他们也看不到我。好，约伯，刚刚我们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说读过了约伯记，那有些人是比较害羞的，像我一样的读过了也不举手的这种的，所以我假设我们大家很多人读过了约伯记。好，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约伯按照约伯记的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约伯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非常圣洁的、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一个评价，不是人民投票评论所写出来的，不是在 Amazon 上面给他点赞点点点点点哦五颗星的，不是人所讲出来的。约伯为人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这个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一次，耶和华说两次，耶和华说三次。上帝给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完全正直、远离罪恶、敬畏神的人。约伯第一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大富翁，约伯有7000头的羊，有3000头的驴，有500对的牛，有500匹的骆驼。约伯是一个大财主。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伯在东方为至大。 He was the greatest in the east. 他是为至大的，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是个大富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是压迫别人去使自己肥起来的，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约伯记第一章又告诉我们说，他的10个孩子常常在一起聚会，常常在一起聚餐，聚餐完了之后，约伯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说：孩子们啊，你们要自洁。好，请问自洁是什么意思？洗洗澡而已吗？换换衣服吗？不是，自洁在圣经里面是自洁 预备自己敬拜神。圣经里面每次出现字节，就是要敬拜神。所以约伯在教导他的下一代，他这十个孩子聚餐欢乐感恩赞美神之后，他们字节敬拜神。所以约伯也是一个看重家庭的信仰传承的人，又有钱又公义又有信仰，这么好的人谁不想要呢？要是换你做约伯好不好？想不想做约伯？做前面不错啦，后面不错啦，中间比较困难。中间是智慧啊。好，那我们就往下看约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有一天撒旦跑到了上帝的面前来，在天上的天庭里面开会的时候，撒旦跑过来了，上帝就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是很满意的，就说撒旦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你看呢，他不错吧？那撒旦回答什么？他说，上帝啊，这样子不行啦，你把他保护得好好的，他勤奋工作，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你看那些人十分耕耘才半分收获，多么努力都没有结果，你把约伯保护得太好了啦，不算不算。上帝说，要不然你要怎样？然后撒旦就说，这个呢，你容许我，让我去弄他一下。上帝就跟他讲说，你想打赌是不是？by the way， 不要跟上帝打赌，跟上帝打赌永远输的。好，但是魔鬼比较笨，所以他跟上帝打赌。好，然后呢，上帝就跟他讲，好了，那你呢，我容许你了，你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走，但是你要留下他的性命。好，所以约伯果然在一夜之间，台风来吹了，把他的谷仓，把他的公司，把他孩子的房子吹倒了，然后这个事业也没了，这些牛啊驴啊骆驼啊全部被游牧民族抢走了，然后孩子吃饭聚集的时候旋风来了，房子塌了，孩子也没了，剩下一个仆人跑过来，老板啊，不好了不好了。然后正讲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一个仆人跑过来，不好了不好了，只有我一个来告诉你。那结果约伯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希望不要有。破产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突然之间所有你身外之物都没了。那之后呢，圣经记载约伯并不以他的口犯罪，那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心所充满的口出来，如果他的口不犯罪的话，代表他的心还是正直，还是敬畏神的。撒旦又来找上帝啦，上帝啊，这样子不算啦，你这个呢，人家约伯这个身强体壮全部都没了，再来嘛，再拼一次嘛，白手起家东山再起嘛，对不对？有什么不行的？我还有力气还有力量啊，这次你容许我吧，让我把他的健康夺去怎么样？上帝说，你要打赌啊，打赌你一定输了，那你去做吧。那果然约伯呢，他就开始生病，开始生疮，开始发脓，开始睡不着觉，开始口干舌燥，开始浑身疼痛，开始头发掉落，哎呀，开始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全都出来，身体痛苦得不得了，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然而约伯仍然不犯罪，仍然不得罪神。那在这样子的故事发展下去之后呢，约伯三个朋友就过来了。三个朋友过来之后呢，这些朋友啊，平常都是朋友啊，但是见到约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对他有没有很客气？没有啊，对他一点都不客气啊。约伯啊，我们平常看你这个正人君子，敬畏神啊，家里也都好像都很有家庭崇拜，这个信仰都能传承的，没想到你背地里做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坏事，没想到上帝现在惩罚你。哎呀，你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做事天在看啊，老天有眼啊，我们看不见，老天看得见，老天惩罚你啊。那结果他的这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一次两次三次一直来攻击约伯，一直攻击，一直攻击，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好，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看第十九章。十九章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的整个背景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十九章，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那错是我的啊，你们还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来指证我吗？这些朋友平常好好的，但是等到你落难的时候，他们反而对你不客气。这些朋友啊， 只能在你顺利的时候在一起，在你困难的时候就跑来指责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呢？你们平常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弟兄他突然间事业非常不顺利了，如果突然之间他落难了，如果突然之间他的家里状况不对了，他的孩子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几乎没有办法处理了，你去跟他讲的时候讲什么呢？我遇过一个传道人，他现在已经安息了，七月的时候过世的。在他这个生命晚年的时候，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传道人，那他非常年轻，五十几岁而已。那他三年前，我刚好有一次在一个 grocery shopping 的时候就遇到他，他就说：“哎 ，Douglas 啊，我说你声音怎么了？”他说：“我上个礼拜检查，就发现有 cancer 啊，情况很不好啊。”那就突然发现他有 cancer 了，哎呀，这有癌症了。那这个弟兄我们过去认识好久的，非常敬虔爱主，服事非常认真，常常到很危险的地方去宣教，在自己教会也服事非常认真的，那突然间就这样受苦。那今年已经安息了，但是在最后这一两年的时候，他不是我们教会，是旁边教会的，居然听到他们教会里面有人在讲说，那个人啊，你看他平常这个样子啊，但是他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上帝惩罚在他身上，让他得到癌症，让他就好不了。居然就有这样子的人讲这些话。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受到神的管教，我们是需要省察自己的内心。那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交托主，我们就只能信靠神，我们就求神的光照。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团契小组有比较亲近的弟兄或是姐妹，你平常看他也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发现他怎么最近情况不太好了，你不要直接说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赶快认罪悔改啊。你要说，弟兄，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陪你祷告。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不是，只是出于神对你的熬炼，那我陪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一起看见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困难的光景，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自己在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到底是仇敌的逼迫，或是只是上帝在修剪我们。而我们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应当如此。好，继续发展下去，到了第六节，约伯说，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神倾覆我，神用网罗围绕我，我因为委屈而呼叫，得不到应允，我呼求得不到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我的周围攻击我，我归于死亡了。我的指望如同树被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略攻击我，在我的帐篷四围安营。约伯遇到的情况，失去了他的所有，失去了他的家人，甚至这些本来好的朋友也没有了。而约伯现在讲出这些话来，他说，各位，你们要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话，你们要知道是上帝在对付我，上帝在我的周围围上了篱笆，上帝，我要往这边去的时候，他使黑暗临到我；我要往那边去的时候，上帝派遣他的整个天军围攻我。我走到这里的时候被挡起来，我走到那里没有；我往这边觉得有个盼望，我的盼望被拔出去，都是上帝做的。约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的神学很正确，他晓得上帝掌管万有。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约伯他很认知到一件，神在这些事情上面掌权，但是他不太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继续往下看，十三节，他就是上帝，神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神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 约伯现在遇到的境况，平常的朋友没有了，一些这些同胞啊，我们在这边的一些华人、台湾人、新加坡、香港人，我们这些的朋友同乡的也不理我们了，因为我们自己生意失败，因为我们自己怎样破产了，这些同乡同胞都没有了，弟兄都被隔在远处了，都是上帝他把这些隔离开来，非常的凄惨的一个状况。十五节，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用口求他，他还不回答。那约伯自己是一个大老板，是个大财主，家里有这些仆人的。哎呀，哎，请你帮我拿个 Tylenol 过来吧。啊，不会自己拿呀，老板啊，你自己身强体壮的啊。哎呀，这做仆人的拿老板工资的还这样子回答呀？哎，请你帮我倒杯水吧。哎，有水不会自己倒啊。哇，这些仆人啊，我哀求他，他们还不回答。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希望我们没有人遇到这些光景啊。约伯记读起来很有意思哦，你自己经历的时候很痛苦的啊，求主让我们不要经历过这些痛苦，很困难的。那继续十七节，我口里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都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下牙皮逃脱了。所以约伯的情况，大人、朋友，甚至家里的仆人开始都不尊重他了，连路边邻居的小孩，平常过年的时候给他发压岁钱，给他糖果，帮助他们的这些小孩，后来都来嘲笑他，来嘲笑一个老人。哎呀，这个成何体统呢？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糟糕。二十一节，我的朋友啊，可怜可怜我吧，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还像神一样逼迫我，吃我的肉，以为不满足呢？二十三节开始一个转折，约伯他说：“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到永远。”约伯在讲一件事情，他说：“神不断的攻击我，神不断的拦阻我，用篱笆围住我，然后你们这些朋友还这样攻击我。”我现在二十三节他讲说，我放弃了，我决定一件事情，我要把我的话用铁笔写上，镌刻在石头上，存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你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办法了解，我要存到永远，他要写下来了。那上帝很信实，上帝把约伯的话写下来在约伯记，使得旧约两千年，使得新约两千年，世世代代、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读到了约伯记，的确存到永远，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那约伯的话就写下来了，他要写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今天的经文，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看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要讲出这一句话来，这一句是他所要讲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约伯有救赎主吗？约伯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在整个东方地为至大 the greatest person in the entire Eastern world。 那当他的周围这些同伴、这些朋友来说，你遇到这些事情太困难了，你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了，怎样怎样怎样，约伯他说，我有一位救赎主， I have a close relative who is my redeemer。 我有一位救赎主。你还有救赎主吗？你已经是我们这整个城市、整个村庄、城市、国家这整块土地最伟大的人，还有人比你更伟大吗？你还有亲戚吗？还有人能力比你更大，能够把你买赎过去的吗？所以为什么约伯在这个地方他会说，我要把我的话用钢笔刻在铅板上，刻在石头上， 留到世世代代，因为在约伯那个时代的人无法了解，约伯已经是最伟大的人，怎么还会有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可以把他买赎呢？约伯说，我有一位救赎主，而且第二点，我这位救赎主是活着的，活着的才有用啊，死掉的人没有用啊。我跟你讲啊，我的祖父曾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过死掉了，哦，没有用了。我跟你讲啊，我哥哥怎样啊，三头六臂啊，你如果欺负我，就叫他来打你啊。不过我哥哥死掉了。哎呀，我跟你讲啊，我曾经怎样怎样，那个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啊，他怎样怎样怎样，多伟大多伟大，不过死掉了。那你会发现死掉的没有用啊。可是约伯却讲出这一句话来，他说，我有一位救赎主，我有一位救赎主， I have a redeemer and he lives， 他是活着的。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他所有的朋友一听就发现约伯所讲的的确超过他们所理解了。那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一位救赎主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不过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约伯说，我这一位救赎主现在是活着的，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你们看和合本有时候有一些小字的翻译，有时候一些新译本标准本，这些标准本还没有旧约，有一些翻译的话，他会说这个末了他必从尘土中被兴起，有这些类似不同的翻译。那我自己比较倾向的翻译是末了他必从尘土中被兴起。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希伯来文他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地上这个字，地上这个字，它在希伯来文叫做 Afar 出现110次，那其中大概有93次都是讲尘土、粪土，就是在地上的灰尘，都是这样子的。很偶尔、很偶尔会讲到土地，所以这一句话的翻译比较是说，末了我的救赎主要从尘土中被兴起。那这个话的意思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什么意思呢？约伯要讲的事情是，来，小皮、小弟，来坐好。约伯要讲的一件意思是说，各位朋友，你们现在看到我，我破产，我失去我一切所有，我失去我的家人，我失去从人来的尊重，我失去身体的健康，我什么都没有了，连我的妻子都厌恶我口中的气味，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位救赎主，这一位救赎主他现在活着，这是4000年前他所讲的，现在是活着的。但是到了末了，约伯在讲末世论，到了末了他要来到世界上，他不只来到世界上，他要成为尘土，被人践踏，甚至是受死埋葬降阴间。我们使徒信经所背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既说他降在地上，岂不降在地的深处吗？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会成为像尘土一样被人践踏，甚至会死亡。我约伯，我到现在受了这么多的苦，我还是活着的啊，上帝还给我一条命啊。但是我的救赎主他要救赎我，他自己要经历过比我更多的痛苦，比我经历过更多的拒绝，比我经历过更多的逼迫，而且我的救赎主最后他会被灭绝于尘土，他会被灭到尘土里面去，可是神会使他兴起，神会叫他复活。约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一句话在整个智慧书的中间，在约伯记的中间是他的整个核心，是因为他的整个预言的确在约伯当时代的人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救赎主为什么有能力可以救赎约伯呢？约伯已经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了，为什么救赎主还能救他呢？因为救赎主比他更伟大，因为救赎主受过的苦比他更多，因为救赎主受过的难比他更多，而且救赎主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神却叫他复活过来。这一位活着的是我的救赎主。约伯在这个地方他经历了这些苦难的时候，他开始去了解到神向他所启示他的这一位救赎主是一位会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经典很深邃的一个经文含在这里面，对当时的人无法理解，它镌刻下来让我们后世的人可以明白。那我们就继续看，约伯就继续讲，他说在我皮肉灭绝之后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代表说耶稣那个时候是活着的，三位一体第二位格在天上，但是在末世的时候才为我们显现。他讲到这边有个时间段，约伯说在我肉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或是肉体之内得见神。要注意到这里有三个字，我必在我的肉体之外得见神，下一个我自己要见他，我要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刚刚约伯才说神啊，我呼求公义你不应允我，我往这里去你拦阻我，我看这里有亮光我一过去你就黑暗笼罩我，我往这里发展你把我的盼望夺去了，我往这里去你叫你的军队围攻我。神啊，你们要知道是神与我为敌。可是在这个地方二十六二十七节，约伯他所讲的我要亲眼得见神，我要见他，我要亲眼看他，不再是一个外人。 He's no longer a stranger。 请问这个转变怎么来的？本来神是处处与我为敌，处处在拦阻我的，但是现在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可以跟他面对面，我可以亲眼看他，我可以亲眼见他，他对我来讲不再是个 stranger， 不再是个外人，不再是个陌生人，而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对象，而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对象。为什么？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所以约伯他所讲到的，我过去跟神所面对的这些神的拦阻、神的愤怒，但是如今神他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这一位救赎主，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路。所以约伯当他开始去想到自己有一位救赎主，他曾经为我们受死受难，而如今却开了一条路，我可以亲眼再来面对神，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气。所以约伯他就发现他的生活是有盼望的，他的盼望重新点燃了。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想今天经文对我们的一个应用。约伯或者是这一个成功的人，救赎主这个字，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救赎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大概三十次，其中当然一次在约伯记，有九次，最多九次出现是在路德记，那之后十三次在以赛亚书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之后几次在诗篇什么等等。那所以对于救赎主的理解从路德记去认识会是更清楚的。路德记里面有一个救赎主是谁？波阿斯，对不对？好，波阿斯是路德的救赎主，并不因为路德是犯罪的人，而是因为路德来到波阿斯下面，波阿斯给他遮盖，给他一个新的身份，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无论是约伯，无论是路德，这里面有一个分水岭。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在看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上帝看世界上的人，一种人是在亚当里的人，一种人是在基督里的人，只有两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 The new creation，他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若有人在亚当里，每个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生来是可怒之子，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生来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从出生就是这样子的。在亚当里，亚当身强体壮，可以活到930岁。亚当头脑聪明，看到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写动物学大全，每个名字都叫得出来。亚当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但是如果你是在亚当里的话，你没有这一位救赎主，你没有新的生命，你是亚当里的人。约伯和路德同样一个地方，就是今天不在乎你是一个大财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常常帮助别人的人，或者你像路德一样，你是一个才德的女子，爱要追求他的人很多呢，而是在于你有没有一个救赎主。如果今天路德他讲说，哎呀，波阿斯啦，不用啦，追求我的男人多着是呢，我这个才德的女子，这个颜值很高啊，这个身份很好啊，这个将来后面还几十个几百个在追的啦，我不需要你这个救赎主啦。那波阿斯就会回答他说，哎呀，路德啊，你就继续去做你才德的女子吧，啊，你就继续做你的。约伯也是啊，约伯，哎，我现在落到这些难呐、啊，遇到这些苦难呐、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过去曾经扶持多少软弱的人，我过去帮助多少人，我过去多有爱心，我过去的成就有多少，我过去如何如何如何，我现在可以东山再起啊，我再次白手起家啊，我重新再来干一次啊，我干嘛需要救赎主啊？我在整个东方已经是至大的 the greatest。 约伯可不可以那样子？路德可不可以那样子？然而世界上我们许多的人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常常依靠我们自己是才德的女子，我们常常依靠我们自己在东方称为至大，我们不想要有一个救赎主。而约伯，神让他所学习到所经历到的是让他知道他有一位救赎主。今天你的过去都不再重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救赎主给你是一个新的身份，给你是一个新的生活，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定义，这个是核心。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很严肃地说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若是要跟从耶稣的话，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如果你要跟随耶稣的话，耶稣给你是新的身份，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耶稣定义你的生命。你今天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多少钱，不是你来处理，是主耶稣来管理的。你今天家里的时间要如何的分配，是主耶稣来定义，不是你来定义。今天你在公司里面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老板叫你得罪神，你说不行，主耶稣定义我的工作，主耶稣定义我的身份。如果我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老板啊，这件事情我不能做，如果你真的要 fire 我的话，那我也愿意。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他给我们是一个新的定义。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一位救赎主，他去依靠他过去的这一切旧的，那都是旧的，都会过去的。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新造的人，旧的都是补补贴贴没有用的。很快的来把三个结论讲下来。三个结论讲下来的，请问你认识这一位耶稣吗？约伯在他最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说道，我知道， I know I have a redeemer。今天并不是 the pastor knows, yeah,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 says, 并不是主日学的老师讲，并不是牧师讲，并不是谁谁谁这么说，是我自己知道有这一位救赎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主日崇拜，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小组查经，我们自己个人读经祷告，这些所产生出来的是只是让我们说，哦，我们有一位创造主。然后穆斯林也说，我们也有一位创造主，我们的创造主是天地独一的主宰。穆斯林也说，我们的创造主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我们的创造主他将来要审判世界。穆斯林也说，我们的创造主将来要审判世界，我们的创造主要我们过着道德的生活。穆斯林也说，我们的创造主要我们过着道德的生活。 如果你读的圣经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你不认识这一位救赎主，那 你读的圣经 跟穆斯林跟犹太人是没有两样的。可是约伯他所讲到的却是 I know there is a Redeemer, my Redeemer, he is my Redeemer, 是我的救赎主。他不是只有救赎牧师、长老、执事这些伟大的人，他是救赎我的，他是给我新生命的，他是给我的生命放下新的定义的，他是来定我的生活的，我该往哪里去，不该往哪里去，我该追求什么，该舍弃什么，是他来给我定义的。这一位 Redeemer, my Redeemer, I am in him。 路德归属于波阿斯，波阿斯给路德一个正式的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我的救赎主，各位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一位救赎主吗？你希望更多的认识他吗？在基督里。第二点，基督是否真的定义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听了很多，我们常常会一些东西会背诵了，但是等到真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讲到最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要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都没有错，这都是给教会普遍的使命。然而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他说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保罗是写信给弟兄姐妹加拉太书教会的，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讲，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爱我，他为我舍己。我可以用 singular first person， 我可以用个人单数，我就是我，耶稣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出来吗？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你不只是认识哦，有这一位救赎主，而且是这是我的救赎主，而这一位救赎主是让我顺服他的，我的生命服在他下面。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吗？第三个，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子的认识的话，你知道你可以完全的信靠他吗？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失落，凡来到我面前的我一个都不撇下。任何人真的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愿意信靠他的，耶稣都会接受的。今天不在于你自己过去到底你是妓女拉合，或是你是才德的女子路德，你过去不重要，你过去来讲 不管你是税吏撒该，或者你是大财主约伯，你的过去不重要，你的重点是你是不是来到耶稣的里面，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应该说让他接受你，让他收你进来，使你在基督里面。你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来，我一个都不撇弃。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来到主的面前，与他有个人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约伯在四千年前在他智慧书的整个核心里面所讲到，我属世的财富名声，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我的最核心的重点，我要写下来，用钢笔刻下来，世世代代都知道的，就是我有一位救赎主，他现在活着，末了来到世界上，被压入尘土，然而耶和华又使他兴起，而使他兴起之后，他的身体打开，成为又新又活的路，我可以亲眼见到神。见到神的时候，不再是一位愤怒的神，而是一位这一位担当我愤怒的耶稣基督，把神的愤怒取掉，让我可以来再次亲近到神。这一位救赎主是我的救赎主。各位，愿这一位救赎主不只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也成为你个人的救赎主，好吗？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的恩典智慧何等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在教会聚会多时，然而主，我们对你的认识有时候停滞，有时候模糊， 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使我们能够个人都遇见你，并不是茫茫然的遇见，而是在基督里的遇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身体承担了你的愤怒，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也是我的救赎主。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传你的福音，不是传自己，而是传我们有这一位伟大的救赎主。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我知救赎主活着》。我们唱两遍，我的救赎者活着，不是我们，是我的。